今天是2018年9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韩国宣布与朝鲜达成协议，南北方领导人将在9月18号至20号在平壤举行第三次峰会，推动落实板门店宣言，推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国家安保室长郑义荣星期三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并与朝鲜方面达成了上述协议。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首次在板门店会面，并达成了旨在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板门店宣言。一个月后，两个人在板门店再次会晤。郑义荣一行星期三当天返回了首尔，他星期四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重申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还保证会继续与美国一起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他说，金委员长重申了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表示愿意不仅密切与韩国合作，还会密切与美国合作，以达成这项目标。据报道，英国一艘大型两栖战舰前不久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皇家海军海神之子号两栖战舰在日本海域完成任务后，前往越南的途中，经过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并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了北京对这一海域过分的主权声索。路透社的报道说，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英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占领岛礁的12海里之内。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称，中国派出了一艘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对海参之子号战舰发出警告，但双方都保持冷静，没有导致事态升级。路透社称，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给路透社的一份传真中说，英国军舰8月31号未经允许进入西沙群岛中国领海，中国海军向其提出警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此前英国军舰据信也曾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一些有争议的岛礁，但没有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之内。英国此次行动是欧洲盟友响应美国的呼吁，加大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最新举动。美国反谍报最高官员说，中国正在投入多得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展开间谍行动，长远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播出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说，中国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美国政府。他说，中国政府整体上都在谋算如何从我们这里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和袭击。脸书和推特首席执行官星期三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现在没有立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目前都在中国被屏蔽，被阻挡在防火墙之外。在台北近来连续被北京夺去几个邦交国之后，四名跨党派的美国重量级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出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romis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四部分，学习向人做许诺时的各种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在电话中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然后还要听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一次谈话录音。
Today we'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In this discussion, Ms. Graham clarified her position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I thought she had rejected my proposal, but I was wrong.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th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promised to get her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the last class, we have already known Blake 先生误会 Graham 女士拒绝了他的提议。实际上Graham 女士愿意对她的提议加以考虑，但是她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因此，Blake 先生答应要给她提供更多资料。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这段对话中，Blake 先生答应为Graham 女士提供更多的资料。下面是对话里的一些用语。
A report.
报告。
A report. A fax.
传真，名词。
A fax. To fax.
发传真，动词。
To fax.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我先给北京发传真，然后把接到的进一步资料写一个报告给你。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Blake 先生什么时候会把他的报告准备好交给 Graham 女士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You promised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Yes. First, I needed to fax my office in Beijing for the information she needed.
Regarding the quantity of spare parts, the size, and so on.
That's right. After I got the details, I needed to put them into a report.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discussion so far?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another program. Thank you for being my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Blake 先生说,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我认识到我们必须打消她关于储存备用零件问题上的顾虑。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她的疑问提供满意的答案。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Mr. Blake have to do before he can prepare his report for Ms. Graha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What does Mr. Blake have to do before he can prepare his report for Ms. Graham? He has to fax hi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hen will Mr. Blake's report be read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When will Mr. Blake's report be ready? It will be ready tomorrow.
文
化点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是不是会做出很多承诺？下面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n oral agreement.
口头协议。
An oral agreement. A written contract. A contract.
书面契约，合同。Contract. C-O-N-T-R-A-C-T.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美国人很尊重守信誉的人。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商人们可能会用握手的方式来确立他们的口头协议。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 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 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我们这一课学的是用什么语言表示承诺。Make a promise 就是向别人做出承诺。Gary 提到美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经常做出承诺，但只有那些信守承诺的人才会得到尊重和信任。所以好的管理人员只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表示承诺。另外，在公司之间的交往中，口头协议往往只限于谈判的初级阶段，最后双方要签订正式合同，并且由律师审核。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 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 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听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Good manager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False.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Americans sometimes shake hands when they make an oral agreement.True. Shaking hands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are usually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True. Companies write contrac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一位女士要她的上司去和副总裁谈更换办公室家具的问题。对话中使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Office furniture
办公室家具
Office furniture A desk
桌子
A desk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她答应全部更新，但是至今没有动静。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我不能保证会有什么作用，但我会尽我所能。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wants her boss to talk to the vice president about the office furniture.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我们的家具实在看着不像样。Disgraceful 这个形容词有丢脸的意思。对话中的两个人 June 和 Ira 都认为他们办公室的家具需要更新，但是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听一遍。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Focus on functions. Promising.
语言功能，练习向人做许诺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promis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对话。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him.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I'll see what I can do.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在向人做许诺的各种用语里，许诺的程度有高有低。例如 ，I promise 这句话的许诺程度较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讲解，请大家注意听用什么词句表达什么程度的许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韩国宣布与朝鲜达成协议，南北方领导人将在9月8号与9月20号在平壤举行第三次峰会，推动落实板门店宣言，推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星期三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并与朝鲜方面达成了上述协议。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首次在板门店会面，并达成了旨在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板门店宣言。一个月后，两人在板门店再次会晤。郑义荣一行星期三当天返回了首尔。他星期四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重申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还保证会继续与美国一起达至一个这一目标。他说，金委员长重申了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表示愿意不仅密切与韩国合作，还会密切与美国合作，以达成这些目标。美国和朝鲜的谈判最近搁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原定上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之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行程。特朗普后来在推文中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受到来自中国的很大压力，中国同时向朝鲜提供很多援助，他还称中国的行为于事无补。北京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敦促美国在与朝鲜谈判遇到挫折时应自找原因，而不应怪罪他方。据报道，英国一艘大型两栖战舰前不久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皇家海军海参之子号两栖战舰在日本海域完成任务后，前往越南的途中经过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并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了北京对这一海域过分的主权声索。路透社的报道说，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英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占领岛礁的12海里之内。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称，中国派出了一艘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对海参之子号战舰发出警告，但双方都保持冷静，没有导致事态升级。路透社称，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给路透社的一份传真中说，英国军舰8月31号未经允许进入西沙群岛中国领海，中国海军向其提出警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此前，英国军舰据信也曾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一些有争议岛礁，但没有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之内。英军此次行动是欧洲盟友响应美国的呼吁，加大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最新举动。美国反间谍行动最高官员说，中国正在投入多得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展开间谍行动，长远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播出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说，中国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美国政府。他说，中国政府整体上都在谋算如何从我们这里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和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和攻击。脸书和推特首席执行官星期三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现在没有立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目前在中国都被屏蔽，被阻挡在防火墙之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那么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京东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刘强东，上星期五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为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传出之后呢，中国官媒称它是全球性大新闻，中国的社交媒体呢更是刷屏到炸锅。有分析称，本次刘强东成为话题的明星呢，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并非仅止于娱乐，而是更具有政治意义，实在是耐人寻味。那么刘强东为何东窗事发？这究竟是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他们分别是吕德资深时评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在德国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常平你好。
哎，你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周东发律师，周律师你好。
你好。
嗯，那么周律师通过 Skype 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周东发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关于刘强东被捕的这个新闻呢，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说法。那么一种最新的说法就是说他被起诉为这个强暴罪的这个一级重罪啊，这个在民中呢好像这个强暴罪有好几级，我们等会请这个周律师来解释一下。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报案的这个人呢，他其实诬告已经被警察关押了，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周律师。
我本人觉得被诬告的这个指控可能性不大。
嗯哼。
在民中的话，
嗯哼，
他这个性侵，这个五级性侵当中，一般如果到三级以上，这个被释放的可能性，抓了以后被释放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刘强东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这个模糊，好像搞不清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一般明州，比如说警察抓人然后放人，这个程序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警察他只要有可能性的原因，他就可以抓你。然后他这个按照警察这个，特别是性侵案件，他这个根据女方单方面的证实，他如果觉得有可能性原因，他就可以抓你。像刘强东这个案子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一般的性侵案都是这样，受害人报警，很快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第一时间几分钟之内有的，甚至十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过来。然后接着他会，比如说这次是在这个 Minneapolis 的，他有一个 department， 他有一个小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他就叫 special CID， 就是 SCID， 就是 special 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他这个部门他就会去调查，他就会一个警员坐下来把你带到一个小房间。一般呢，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被害人一般会带到一个医院，他作为我们叫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ation， 就是在他检查的同时他就会录音调查。所以他这整个过程，他如果这个警察一发现他有原因可以抓这个人，他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以后，他就马上他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警察局去。
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您，就是关于刘强东呢，他第二天就被释放，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获得保释，但是呢他的保释金又是零，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不是，这个不存在保释金的问题，因为警方没有对他进行指控，没有指控就没有保释金。但是警察放人以后，他照样可以起诉，他就在调查过程当中，他如果发现这个事实非常的强，他就可以再起诉。那么在一般刑事这个性侵当中呢，像这种，如果像我今天早上也刚看到他这个那个警察报告那么明了的话，他又是放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没有看到过的一件。一般来说是抓人放人，比如说五级性侵，他这个案情比较模糊，他觉得一下子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像刘强东这种这样的这个名人，他那个可能行程比较紧张，那个可以那个说服法官，或者是说服这个当地的这个检察官，你暂时让他放了。他放了以后，你案情明了的时候，你再把他招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 这样的名人，他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我看来，他是属于我们明州叫做arrest without warrant。arrest without warrant 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逮捕证的这个抓，没有逮捕证在明州你可以抓他48个小时。那么抓的当天就可以算。那么这个他是按照这个他的报告，他好像是礼拜五晚上被抓的，那么到礼拜六这个时间还不到那个特定的时间，很快就放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我个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据那个林宝金和尤宝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被指控，所以就没办法定宝金。
嗯哼，但是总而言之，从目前您的观察来看，这个进展呢，本身警察局的这个进展操作呢，本身就有一些很值得让人看不太懂的地方，比较烟雾弹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德国的这个长平先生，我们看到呢，刘强东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看到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帖子呢，是一波接一波，而且呢，尤其让人感到比较有些意外的，就是平时一些对这个娱乐新闻不太感兴趣，娱乐八卦不太感兴趣的这些大 V 中 V 呢，好像都倾巢而出，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可以想见，像这个这件案子看起来是一件普通的这个性侵案件，但是它是在当下的背景之下，涉及到各个方面，有多个舆论的焦点汇总到这个案子里，所以他的这个舆论的指向是比较多方面的，而且卷入舆论的这个大 V 也好，是普通网民也好，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他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 Me Too 运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这个虽然这个案子不属于这个受害者长期隐忍，然后受到鼓励出来揭发这样的典型的密度案子，但是呢，他在总体上属于这个有权有势者，这个利用这个权势对受害者，如果他案子成立的话，属于这样一个对受害者肆无忌惮的进行性侵的这样一个大的性侵范畴。另外呢，那刘强东作为一个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就是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这个总体上对社会的控制趋紧的情况下，那他不管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就是做了很多政治性的表演啊，比如说他宣称要实现共产主义，他穿红军装啊，以及其他种种这个表态。这呢，本身存在一些舆论的张力。第三点呢，那也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很多人会往这个事情上强靠啊，说这不是有什么阴谋什么。总的说，还有大大小小，它有很多这个舆论的背景，所以这个舆论一定是喷涌而出。
好的，谢谢长平。那么接下来周律师，事实上对于长平先生的评论，你也可以想补充，也可以随时补充啊。那么现在呢，我想问您，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这个在明尼苏达州这个报案人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报案人即便他是诬告的话呢，这个也不会被警方治罪。那么明州是不是有这样的法律呢？
明州有叫 coercion。coercion 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叫敲诈勒索罪，但是像这种罪往往不会这个作为单独的罪名来指控，是不是？但是可不可以作为这个集团敲诈也有可能的。他如果我看到网上他说是一个集团，那么这个叫英语叫 racketeering， 它是一个集团敲诈都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说，就性侵来说，我觉得在现在讨论这个还太早。那么我现在想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德国的这位
先生
啊，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呢？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大。为什么？比如说在明州哈，现在的明州，我们明州的有个参议员，就是由于这个性侵的事情，有人提出来他摸了他的乳房，好了，这个参议员叫 Al Frank， 他就下位了。还有现在目前明州的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现在他在也被他的那个家里面，他说是家暴， 所以从这个法律来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声，小民也好，有钱人也好，只要有人性侵来说，只要有人来站出来指控你，警察就会立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原因，足够的理由，我们叫不叫足够的理由，叫做 probable cause，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如果有可能，他就会抓你。
嗯好的，那么周律师，我再想问您，就是我们之所以找到您，是因为呢，有媒体广泛的报道说您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律师，但是据您自己说呢，您好像没有接这个案子，这是为什么？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不是这个律师，我觉得之间这个有点误解。第一，我是刑事辩护律师，我不做被害人的律师。像这种性侵案的被害人的律师，一般都是什么律师呢？我们叫做 personal injury lawyer， 就是这个个人伤害了。就这些人出来，这个代理这个被害人向这个被告人诉求赔偿，这是一般的常见的情况。但是像他们，如果是被告人马上在进行被害人马上被侵害的时候提出来这种主张的话，那么往往就会被被告的辩护律师，像我们这种刑事辩护律师呢，就会有一个借口，在这个最后的话，你看说，你看他就是捞金的，啊。想要一笔钱，所以往往被害人在这个时候他不会出来马上要钱的，只有那种非常低劣的对吧，他才会出来要钱。一般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国家保护，像被害人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如果是一级性侵的话，被害人现在已经被国家保护起来了，到一个就是有个妇女叫我们叫做 Women's Advocate， 就这个机构保护起来了。如果他这个人很重的话，他马上保护起来；不重呢，他一般呢，他会经常跟这个被害人那个妇女这个权利的人保持联系。
嗯，
这个人会至始至终陪着他，从案件的开始到最后。
那您的意思是说，当时是这个报案人找过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朋友晚上11点多钟说出点事让我去办。我也不是刚开始做律师，一般刚开始新律师的话，一般又晚上3点钟找到你，你都到牢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律师可以随时去牢里面看。
是，好，那就是
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很多人第一次打电话给你以后也不顾你，这个时间就白费了。
您太困了啊。当时就是说我想问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您是这个刑事辩护律师，那就是这个刘强东案子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人们也有一些议论，就是说有的说这个是应该这个强暴罪呢应该是这个重罪是刑事案件，那么也有的说这个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是民事案件，您的看法呢？
不可能，其实这个性侵绝对是刑事案件。关键问题
是
刑事案件到
强暴呢？如果是强暴呢？强暴和性侵应该不是一样。
这个 rape 在这个中文的 rape 在明州没有什么强暴和这个其他，明州的只要涉及到性的犯罪，就这一条。但是往往呢，警方在指控的时候呢，他的罪可以多种罪放在一块儿。比如说像这种性侵一级的指控，他一般指控很少看到只有一项，哪怕他现在指控是一项，他以后这个案情渐渐的发展，他也可以指控为3项，也可以5项，可以1、3、5，总共全部来指控都是可能的。然后他如果按照这个他的当时的情节，比如说他在这个作案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比如说威胁他，又是一个罪；不放他走，又是一个罪；教唆其他人来做，又是一个罪。他这个一个罪行，一个动作，检方可以指控他很多的罪名。
可以分解为这个许多的这个
美国的刑法系统，
可以分解为许多的这个慢动作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再深入的这个谈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跟长平先生请教一下，就事实上呢，您刚才谈到这个刘强东呢，他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红色举动，比方说他去这个参观延安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的，在这个前不久爆发的这假疫苗事件之中呢，据说他是唯一的一个站出来，就是在他们这个层次级别里唯一一个站出来这个批判假疫苗这个现象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一看啊，他当时在他的这个微博中呢是发表了这么一个言论。就他说呢，本次的假疫苗事件呢，我强烈建议相关政府部门要严惩处理所有的责任人，给公众一个交代。如果有在这样的违背人性底线的事情上我都不能有所作为，那将是我的无能，我也无言以对政协委员这4个字，因为他自己是政协委员，更无言以对我 我深爱的这个孩子们。那么他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呢，接下来有一位网友对他的这个评论，对他的这个做法应该是啊，也发表了这个一种看法或者说是预测啊。那么这个人呢是说他在7月23号就说了，他说刘强东就疫苗事件发言，这是一次豪赌，不过呢我觉得他输定了，站到政府对立面，振臂一呼，收买民心，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例绝不可开，有京东股票的可以卖了。那么这个人接下来说，我猜刘强东大概会在2年之内因为一些不名誉的问题淡出了。那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其实还不到2个月刘强东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长明先生，您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还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呢？
单就他这个要求严惩假疫苗制造者这一点来说，那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
是，
但是呢我不认为在二者之间，就是当时的揭露这个发生为假疫苗受害者发生和今天的性侵案件二者之间我没有看到有必然的联系。我非常反对这种阴谋论，而且呢把这个美国的警方和中国政府这些挂起钩来是非常的勉强的。按照这种逻辑，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了这个打击他的这次发生的行为在美国为他设局，那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受害者。如果这个案子成立，那这种说法是对受害者的极大的这个污名化，也包括对警方，好像中国政府可以把中国的警方美国的警察当中国警察一样调动一样，这显然是还涉及到这个美国的法院等等整个司法制度，这是非常荒唐的。再说了，这个他的为这个假疫苗事件发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一种发生一种逻辑，就假疫苗事件很大程度他认为不打击对不起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很大程度上跟政协委员这四个字，跟人大代表的几个字，跟整个这个政治制度这几个字都是这个密切相关的。它的根本，这个假疫苗也好，是毒奶粉也好，它的根本是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这个为这个诠释者的这个撑腰导致的。
好的，那么昌平，我还想再问你，就是刚才您谈到你非常反对这个阴谋论的说法，但事实上的这个网友呢对阴谋论呢是非常的感兴趣，而且他们还分析出了种种的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仅仅是网友啊，首先呢这个环球时报呢就有一个向仁平先生他发表的评论，他说呢这个是美国政府在打压中国的企业，因为京东呢是在美国的 NASDAQ 上市的这么一家公司啊。那么另外一种这个阴谋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要报复他关于假疫苗的对假疫苗事件上的这个立场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刘强东呢他是马云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个可能也是马云对他的一种报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讲法呢，甚至说是因为他也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亚马逊网上购物这个网站，那么也是可能是亚马逊也在里头做了局，就种种这样的分析。那么您对网友的这样一些这个或者说可以说脑洞大开的这个分析呢，您有什么看法？
阴谋论这个符合这个人性的某一方面，所以呢它在全世界都有市场。这个美国911的阴谋论现在都有还有人在说，但是呢在中国它不一样，在中国是尤其有市场。可以说中国政府从来就在这个培育阴谋论。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权利，涉及到人权，涉及到这个受害者要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阴谋论就上来了。如果你讲人权，那中国政府从来都在这个告诉民众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啊。如果这个你讲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外边可能丢了脸，也有人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个设局，是一个阴谋。那 我之所以一直非常支持像 MeToo 运动这样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它和就是反性侵和反这个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你刚才列举这些阴谋论的言论也看得出来它的一致性，尤其是《环球时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在这个从1964以后，就是《人民日报》那一套假办公的理论破产以后，这个这非常成功的推销这个新的比较猥琐的，看起来好像比较实在的，实际上比较猥琐的这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舆论主力。所以他出来讲阴谋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把事情往阴谋论上一推，那么由于叫阴谋论，那就存在很多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幕后交易、幕后策划，那这些东西呢，都跟犯罪事实好像没有关系，都可以掩盖这个犯罪方面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法理上的逻辑。那所以阴谋论是一个很好的为作恶者，尤其是有权势的做的辩解的一种幌子，这是长期的这个中国这个舆论宣传培养的一个结果。所以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强势和弱势这个处于这个对抗的情况下，那阴谋论立即就出来了。另外呢，人们也被培养呢崇拜这个强势者，不管他的发财跟这个权势有多少瓜葛，不管他的这个在发财之后对待这个弱势者是怎样的，那大家觉得他成功了他就是英雄。所以为英雄呢总有一种辩解的这种趋势，而且有很多模式包括他怎么能够没有女人呢会去侵犯一个女孩子呢，他有那么多资源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情呢，等等等等。他这是对这个尽管这个 MeToo 运动已经这个波及全球，在中国也是轰轰烈烈，但你看得出他对普通民众的这个观念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小的。那他对这些权势者包括刘强东在内的这些，对他们的言行哪怕是约束一点的这种约束力是非常的小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周律师啊，就是刚才一位讲的说，如果是中国政府要保护刘强东，美国警方会拿他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么回事？
严格来说是这么回事，因为中美他没有那个遣送护地罪犯的这个条约，所以中国政府放他也没办法。那么通常的手续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个 Minneapolis 检方指控他，第一次出庭他不来，检方马上那个警察马上会出一个逮捕令、追缉令，追缉令下来以后，你到中国去怎么实施？中国有那个叫做全球法律资助中心在北京，他一个这个有个中心，那么就要通过这个中心去帮忙，中心他不睬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那么就还有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举报人，这个告发的人。那么事实上关于这个女子究竟是谁呢，网上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版本啊。那么有一个呢是说一个长得非常的这个性感迷人的这么一个长腿美眉，据说呢是一个演员，后来又说不是她。那么尽管她好像是说删掉了自己这个网上的很多的这个照片还有抖音的一些视频，那么后来又说是一位这个明州大学的留学生，她想通过刘强东来投资在国内去发展他的这个网络事业。那么关于这个举报人呢，美国警方会在什么时候予以公布呢？能不能公布？应该是可以吧，
会公布。在指控的时候，提出指控的时候，警察就会有一个警察报告，哪怕是简短的，我们叫 incident report， 简短的汇报，然后里面有 victim 的人，他住址可能删掉，但是他这个人是谁，什么一些基本的指控，他会，这些都是公共的材料。
好的，那么
谁都可以调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常平先生和周东发律师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网友评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耒阳冲突、中国教育百年大计为什么出问题。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